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好啊，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啦！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和我们一起查经。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西。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四位同学从这个一年多以前我们开始查圣经，查了快两年了，我们现在才进入到这个创世纪的第十八章。我们争取这节课把十八章结束，进入第十九章啊。我们上节课上上一节课呢，已经对俗称亚伯拉罕和神讨价还价的这个环节呢，我们进入了代祷，怎么样的人应该代祷，我们该不该代祷，代祷成不成就又如何，等等等等的话题。我们应当为人代祷，两个原因。第一，从这儿我们能看出来，耶和华是希望亚伯拉罕替索多玛代祷的，
是
尽管索多玛恶贯满盈，尽管神灭他的心意丝毫不会改变，
对，
但是神还是希望亚伯拉罕向神来祷告的。
嗯，
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向神祷告，神没有应允亚伯拉罕，丝毫没有影响亚伯拉罕和神的关系，
嗯，
也没有让亚伯拉罕心里头产生不满，反而是神用他特别的恩典大大的安慰了亚伯拉罕，这在十九章我们都能学到啊。
嗯，
第二呢，就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代祷是他祷告的主要的内容，也是他现在在天上在父的右边的主要工作。在罗马书第八章的三十四节他是这么说的哈，他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如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和神的关系，耶稣基督和神的关系，我们都看到祷告其实体现的是关系，是人和神的关系。
亚伯拉罕呢，他站在耶和华神面前的时候啊，仍旧站在那儿的时候，刚才阳光强调这一点，我也非常非常的受启发哈。耶和华神在那里给亚伯拉罕留下时间，让他来在他近前来跟他说话祷告，更深的在祷告中更深的认识耶和华。那这里边呢，其实我们看亚伯拉罕他求的时候，从人求到就是灭那个地方，你还灭那地方吗？然后再往后我们就看到了那个你岂不是公义的吗？然后就是你还要灭那城吗？他后来就已经完全是用城和人来和神对话了。在这里呢，就让我看见呢，到最后启示录，就是我们看见在这里啊，是由罪和罪人组成的城。那罪人集中的地方渐渐就形成了一个城，因为他们要保护自己，都是靠自己。然后到最后，其实神呢是使一个耶路撒冷城，而且是使圣洁的子民，也就是我们信了他的这些人，最终被他洁净了。然后我们在那个无罪的城里，其实神就是那个城的光，让我们在那里生活。从这一章亚伯拉罕的代祷中呢，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了神的心意。当我们不能秉公行义的时候，我们无论有多少爱，我们最后还是以罪形成的一个城，这是对我们人来说的啊。但最终神是要把这个世界上的罪和以罪组成的城都剿灭，而最终是为了那个圣城耶路撒冷的降临。
是这一章，我请大家看最后一节，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点，在这一章的一个获得。
嗯，
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为什么说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呢？亚伯拉罕是知道罗德是住在那个索多玛的，他也知道神已经差遣两个天使前去行使惩罚了。
嗯，
他也知道 神并没有答应要赦免这个城，因为他们的最后一句话是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一次，假如那城里有十个呢，他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也就是说城能不能保住，他得了这样一个模棱两可他都要等等看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对吧？
嗯， 嗯，
也就是说神并没有说我不去灭那个城，神很有可能去灭那个城，那实际结果也是神去灭了那个城，对吧？
嗯， 嗯，
但是当罗德处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前面我们学过的经文里，当他被四王掳掠走的时候，亚伯兰二话没说，带上自己的兵丁，带上自己的同盟的朋友，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去和四个王的一个盟军作战，而且就勇敢地抢回了罗德。那么如果按照人的这种逻辑往这儿走的话，那就是哎呦，当我听说罗德要有困难的时候，我现在应该快马加鞭跑去索多玛，据说也就是九多公里嘛，我就快马加鞭跑去索多玛，我去把我的罗德救出来啊，对吧？你看神要烧这个城了，或者你向神去认罪啊，或者我们把他救出来，但他没有。这里写说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这其实真的是一个交托，就是我相信上帝，我相信上帝的公义，我相信上帝的爱，他不是冷酷的神，他也不会是冤枉人错杀人的神，他一定是一个爱和公义的神，我相信他，我就把我的侄儿罗德也交到他的手里，我已经替他祷告过了，我自己回去等结果，
对，
啊，这就是一个完全的交托。
刚才大家讨论的就是说我亚伯拉罕的代求，包括我们自己的代求和为我们自己的祷告中，我们其实特别侧重的是结果。那我们在这里也看见了结果呢，其实就在下一章就能看见了，对吧？但是神重视的呢是你在代祷或为自己恳求的时候的过程中认识神。那刚才呢大和说到就是祷告的果效问题哈，这个就让我呢想起来我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啊，就是神其实到今天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在带领我，是什么呢？我曾经来到神面前求神让我像你一样的有舍己这个心。怎么舍己呢？就是在所有的场合中让我放下我自己，因为我是很看重我自己的面子的人。结果呢我没想到就这样一个祷告哈，接下来我就不停地经历神在各种场合中让我看见你算什么。这个是我当然是很被动的，就是很委屈地说到这句话哈。但是更加主动的是任何一个场合到今天为止，神都会通过别人的口或者我自己遇到的我最不能够接受的场合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神就问我，你真的是要你的面子吗？你真的是要别人都看见你吗？当神这样问我的时候，我每次都回想起来我在神面前的这个祷告。也就是说到今天为止呢，我这个祷告虽然神还没有让我看见最终我变化，也是在这个点上我正经历着痛苦，可是我在一直不停地经历神。
对，这就是说我们以为我们的祷告就是为了我们在祷告中求的那点东西，
对，
实际上上帝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是要借着祷告操练我们，
是
要让我们拉着那个绳子不停地把我们拉进上帝。
对，恰恰是这个点我是真的感觉到今天为止这个祷告我也没有停，神也没有离开我，这恰恰就是我们要进入第十九章亚伯拉罕所看见的和今天我们所见的。
但是我就觉得就恰恰在这样的一种境况中间，恰恰在这样的一种祷告中间，恰恰就在这种甚至和你的祷告的想要的结果是相反的这种过程中间，你就看见神的真实存在。
是真的是，但是那个感觉真的是不是像你想的，神答应你的祷告，你病就好了，或者怎样，真的是一种很痛苦的。
我相信你在那一刹那的时候您是痛苦的，但是在今天你再分享的时候，你应该是带有甜蜜的这种
喜乐，甜蜜，真的是，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尽管这个过程还在进行，因为你会随时看见神提醒你。
好，那我们就暂时的放下第十八章，进入第十九章。哪位同学帮我们读一下十九章的一至十一节？
好吧，我来读一下。创世纪第十九章，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 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罗德怯怯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只是那二人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去，把门关上，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
嗯，
我问个问题啊。
嗯，
前面不停地说索多玛和俄摩拉，那是不是后面圣经里面没提俄摩拉的事儿？
两个城都毁了。
都毁了呀。
但是毁的时候说俄摩拉了吗？
后面有那个
啊，
当然今天的经文主要是在索多玛，因为罗德在索多玛。
嗯，
但上帝真正毁的还不止索多玛和俄摩拉，
嗯，
还有其他几个小城。
哦，我明白了，就是其实是他在这里面是强调了索多玛的罪恶，但是其实是同时观察了索多玛、俄摩拉以及他受到影响的这一块的这个地域。
这是一次清理运动。
明白。嗯嗯，
对。
所以好，那我们回到这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啊，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地方就会引起一些讨论或者争论都会出来了啊。我们前面对于罗德的这个概念，就是我们会自己就是陷到一种好像矛盾中间，因为我们在前面也分享到，就是说亚伯拉罕和神交往过程中就发现哦，这世界上没有义人，一个义人都没有。但在这里面我们又看见，第一呢，前面圣经中间有过这样的经文，说在耶和华眼睛中间他看罗德为义人，对吧？读到今天这个十九章呢，是一到十一节之后呢，就会引发好多关于罗德的这个义和不义的讨论哈。就是说我们在前面我们就自己下了一个结论，就说哦，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就明白了，在这个城里面是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或者我们看后面圣经里面，我们也多次提到这天下没有一个义人。但是既然没有呢，我们又看见一个矛盾点，就是在耶和华眼里面，因为罗德信他，就看罗德为义人，对吧？其实今天我们读到十九章了以后，我们就发现罗德所做的事情真的是受他叔叔的这个亚伯拉罕的影响。你看他们俩做的事情是完全一样的，他所做的这个谦卑殷勤好客，包括刚才就是大河读的，他做出来的事情是我们自己做不了的。他把自己两个女儿都领出来，对吧？让我们说这人之常情都没有了。但是我们看描述啊，罗德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我们看前面说亚伯拉罕说看见三个人，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伏伏在地。
嗯，
然后又说亚伯拉罕就开始邀请他们说，如果我在你们面前蒙恩，就你们就到我家里面，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
嗯
嗯，
罗德是说，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注意。
嗯，
和前面亚伯拉罕说，就立即叫仆人去宰了牛啊，拉过来就请这些人去吃。然后我们看见罗德可不是
做了无酵饼，
做无酵饼是我们看见，其实他前面刚才大河念的
筵席
是他们预备筵席，
对，
不是，这不是一张饼，
不仅仅就一张饼，
一张饼两口肉就解决的问题，绝对是一个能称得上筵席的啊。
大城市
啊，那这个我反对，你知道吧？我说我反对阳光这个说法，因为他让我轻看了这个筵席的这个，因为我觉得他是明显对陌生人的这个殷勤好客，
哎，
以及这个谦卑的态度。
我插你一句，这个时候罗德认识不认识他们是天使？
不认识啊。
我认为，不管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还是罗德这个时候，他们都知道他们是天使。 如果仅凭一个人对人的好行为，我认为他不可能在这件事上得蒙神的怜悯。
这一点我倒
是
有不同的意见。无论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还是罗德的这个时候，还都不认为是天使。
如果你要这样，我就问你们了
啊！
我上次上课就说了，我说亚伯拉罕在那儿待着，如果来个客人就宰个牛犊，来个客人就宰个牛犊，他能宰得过来吗？你们反驳我的理由是什么？说那个地方地广人稀，没人过。这是在哪儿？这是在哪儿？这是在城门口啊，就相当于在这个纽约的飞机场、火车站啊，是人流如织的。这人都请到家里去开筵席吗？
这一点我倒要用你刚才上一节课说的话，也就是说，这两个天使的衣着打扮，甚至可能说话的口音都跟当地人不一样。罗德在城门口一下子认为，哦，这肯定是远道而来的人，而不是
来了外地人了。
对，
来了。
我告诉你们，城之所以成为城，这就要用到小西刚才说的话，城就代表着繁荣。代表着各种文化都可以到这里来，什么它都包容的一个所谓的杂的文化，这才叫大城，
嗯，
对吧，
嗯，
所以这地方的外地人是不会少的。城的实质是什么？一个是保护，一个是交易。
嗯，但是你看后面这个合成的人跑到罗德他家来围过来的时候，
嗯，
就说明他们都发现这两个人是
外地来的人，
外地来的人，
就是比较陌生的这种人。
对，
对，
你想啊，如果只要是外地来两个人，合成的人都要来非礼他们的话，还有没有人能够到索多玛去？他们这个集市怎么能够建立起来呢？那么也就是说，我认为他们这样对待这两位天使有两个原因。如果从属世的原因上说，可能天使很漂亮，
嗯，
可能勾起了他们的这个情欲，
嗯。
第二个呢，从属灵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上帝要让他们的恶表现出到极致的程度来，
嗯，嗯，
以至于来了两个异乡人，他们就要去非礼他，也就这两个人并没有惹他们嘛，对吧？所以我宁愿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我把我的想法分享给大家，看会不会对你们有所启发。我们把罗德想成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我们呢？心里知道耶和华，也领受了神的救恩也好，福音也好，但是心里还迷恋这个世界，
嗯，
总觉得我再挣几年钱，总觉得我常在河边走也可以不湿鞋。你们看罗德在这儿，其实他是一直是试图保持他的良善的，
嗯，
他总觉得我可以出淤泥而不染，我即使在索多玛，我在俄摩拉，我也能够做到我这个为人清正就可以了，
嗯，
他旁边堕落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觉得圣经启示给我们的就是我们要远离罪。上节课小西也说了他看见的那个点，城就代表罪，从某个程度上起码是这样的，对吧？
罪人组成的，
在圣经里是有这样的一个
有
这样的一个指代的。好，我特别喜欢刚才飞鸟做的那个类比，接着给他往下类比哈。
嗯，
他刚才说了来人了，然后怎样的殷勤，怎样的表现，对吧？
嗯，
但是接下来不一样，接下来亚伯兰是什么？亚伯兰是领着他的老婆，领着他的仆人一起侍奉这三位。
嗯，
嗯，
而罗德呢遇到了逼迫。你们注意罗德在这儿用了一个词，哎，
嗯，
罗德说众弟兄，
对，
什么意思？这些人和罗德平时是非常灌输的，
对，
嗯，
罗德和他们是关系非常好的，非常密切的，
肯定的。
也就是说，当你身处在这个世界中，留恋这个世界的时候，即使你心里向往耶和华，即使你礼拜天觉得我一定要去教会去敬拜了，好，我们说的直白一点，礼拜天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就应该去教会敬拜。
嗯，
你周围的人说，我们今天去打猎，晚上你从教会回来，路过我家，进来咱们喝酒，啊，咱们打麻将，
嗯，
啊，咱们去赌场，有可能的。
嗯
嗯，
这些逼迫都是你弟兄对你的逼迫。他们要逼迫的是什么？是你心里的那个天使啊！整个的这个过程，我们看到开始是一样的，亚伯兰也认真的接待，罗德也认真的接待，殷勤的接待，甚至都对吧？
嗯。
然后呢，亚伯兰的接待就变得非常的容易，后面就成了上帝和撒来的一个非常亲密的对话。你笑什么？
嗯，
我没笑，你就是笑了。
嗯。
我们就说这个特别触动我们的心。
嗯。
我们看看，在一个属世界的罗德的家里，他面临的是什么？是门外不停的有人叫喊要把这两个人抢走，罗德宁可拿自己的女儿去换。刚才飞鸟说这违背常理，要我说亚伯兰接待神的过程中，我看到的两个字叫荣耀或者叫亲密，在这儿我看到的两个字叫屈辱。
嗯，
罗德忍受了多大的屈辱。
嗯，
他宁可把自己的两个处女的女儿献出来，但他想保全他心里头要的那个神，他想要追求那个东西，他都保不住。如果不是神亲自做工，他都保不住。
我的看见是这样啊，就是我就代入了啊，我自己就是罗德，
嗯，
一个外乡人，在一个这么恶贯满盈的一个城里头生活，
嗯，
为了要生存，不得不得跟他们混在一起，称兄道弟。我觉得，从我的感觉，好像真是情有可原，
嗯，
否则的话，他在这个城里一天也待不下去。可是罗德恰恰又希望在这城里待着，事实上他又在城里待了，到今天为止，起码20多年，
嗯，有了，
对吧？
嗯。
能这么待下去，一定是跟这帮人打成一片了。
嗯，
所以兄弟们这句话出来非常的合情合理。
我认为他不是说我不得不与他们打成一片，他是真的喜欢这帮人。
对
啊，那
从一方面他有神，
啊，
从另一方面就和咱们一样嘛，
啊，
我们有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的，啊，对吧？
对，
我也愿意去教会，我也愿意打麻将，我也想纵情声色，
所以就想是里外黑白通吃的那种，
就想
着的，
哎，
啊，
我只要心里头有神，我多去悔罪，我多做善功，我多做奉献，我求神怜悯我，
能补偿一下我在那方面的亏缺哈。就是刚才阳光又提到了罗德的一种屈辱，就是说他恨不能把他两个女儿都献出来，
嗯，
我在备这课的时候，我也查了好多警民资料，一致指责罗德的这个败坏，
嗯，
说他不仅是跟这些索多玛、俄罗马拉的人同流合污，而且恨不得把他女儿还得要献出来，就坏上加坏。
嗯，
在这一点上，我就好像还不敢认同，我也想把我的这观点分享出来。我看到的罗德呢，是第一，刚才跟飞鸟提到的，就是他首先是在热心的接待客旅，接待客旅的那殷勤程度不亚于他的叔叔亚伯拉罕接待客旅的时候那个样子，
嗯，
且不论他认出没认出来这客旅是天使，紧接着当他接待的客人受到攻击的时候，我觉得罗德能把自己两个女儿献出来来保护他家里的这两个客人，我觉得罗德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太好了。有谁能做出这样的事儿？根本这两个只是客旅，跟我一点关系没有，这边我有两个贴心的女儿，我恨不得把这两个贴心女儿献出来，也要把这两个根本不认识的两个客旅保护下来。我倒反而觉得罗德在这点上做得还挺意义的，这就是我的一些看法。
嗯，
不知道对不对。
沿着刚才飞鸟跟阳光的情形哈，我继续深入，但是我有一点的看见和补充呢，这个对比呢我也做了，我们就从亚伯拉罕身上啊看到了，一个是他住的是帐篷，而罗德他是住在这个有罪的城里，亚伯拉罕是把他的眷属带到了神的面前，天使面前，比如说撒拉，阳光提到的撒拉欢天喜地的去和面做饼，可是罗德是在天使面前把自己的两个心爱的女儿献给了魔鬼，要让他们拿去，他可以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献出来保护天使。罗德用的是他的肉体来保护天使，他没有任何祷告，他就是用自己能做的把自己全部的拿出来。
我觉得不论说罗德把他女儿给这个门外的这些凶徒的这个事情的做的是，有人说的是大公无私啊，有的人说是完全爱神，有的人说极其败坏，
对，
无论这个怎样，我觉得没有意义。我要看的是这件事有没有用，没有用，
没有用。
上帝在这儿想让我们看见什么，说你不要以为你常在河边走可以不湿鞋，
嗯，
你在罪里你是极其软弱的，你都抵不住那些平常和你一起的酒肉朋友过来，他们要玷污你心中的身，
嗯，
你想舍着命，你就现在就把罗德的两个女儿看成罗德的命，
嗯，
你想舍着你自己的命去保护你心中的那个神圣的东西，你都做不到。罗德不是错在今天在索多玛的座位，
是的，
罗德是错在开始和
挪移帐篷，
亚伯拉罕背道而驰，
他信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啊，
他所追求的是不一样，
这个是他的错呀，
他的问题是在他和亚伯兰背道而驰的时候，他就过高的预期了自己的控制
力。对，一个爱神的人，但是他没有真正的信靠的话，他最后的结果就是把他最好的表现出最伟大来，但是仍然不是神所要的。
没错，
咱们的刚才的一些观点都是处在一个咱们现在的眼光来看他了。其实咱们要把这个眼光看到罗德那个时候，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下，我觉得罗德能做上这样已经尽了他的最大的努力，
跟今天是一样的。
罗德从一开始选择他所看重的世界这一块开始，一步步走到今天，他甚至都做了很多艺人所都做不出来的事情，把他的女儿也都献出来。但是最后呢，因为他的一步步的这种的，其实对世界的这个让步，对世界的这种向往，导致最后他的后代出现了这个亚摩利人和亚摩人的这种，其实这个最后是变成了真正的一个邪恶。
这也是我前面说亚伯拉罕为什么能够把撒拉带到神面前，而罗德没能够把女儿带到神面前。
从中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就是说行为看上去是一样，
哎，
都是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献上去，
对，
但是合神心意的和不合神心意的最终的结果却是大相径庭的。一个代表荣耀往上走，一个代表着罪就沉沦下去。那么在整个的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我觉得他选择了索多玛之后，他的命运就这样被选定了。
对，
其实罗德我认为他是个悲剧，罗德得没得救，应该是得救了，但是神没有荣耀在他的身上。我们还是回到索多玛 这座城市里来，当我们看到在一个充满罪的地方，一个人想要做到出污泥而不染，想要保持自己心里那个净土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是从人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是绝望的。从人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是知道错不是错在今天天使进门以后他的行为，这是从人的角度看到他的绝望，就是你怎么做你就是把你女儿都献出来也于事无补。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上去要看到希望，就是上帝不会袖手旁观，上帝定义要救的人神会把他们救出来。我们会在下面要读的经文中看到，最后还是天使自己行了神迹，让那些人围着他们的房子转了一晚上没有找到门嘛。
罗德是得救，但是如果我问任何一个基督徒你愿意做罗德，没有一个人愿意。
对啊，
但是几乎每一个人都像罗德。
对，可能好多人就觉得在这个上面说，哎，无所谓，反正我是最后是
得救就好，
得救跨进那个门了。其实当你说这个话的时候，就是你还是轻看了这个名分。
好，那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我们把19章其余的经文放到下节课再和大家讨论。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的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哦，这愿我生命淡淡归于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